欢迎来到瓦观摩耳朵系列之彭丹林普通心理学
第二节学习理论。学习理论是对学习规律和学习条件的系统论述，它主要研究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学习行为的特征，解释有机体为什么学习、怎样学习和学习什么。一个多世纪以来，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对于人类和其他动物学习的机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学习理论。一般学习理论呢，分为两个主要的流派，连接主义学派和认知学派。那我们先来看学习的连接理论。学习的连接理论呢，它强调学习就是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建立连接的一个过程。因此，连接理论又可称为刺激反应理论。连接主义学习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巴甫洛夫、桑代克和斯金纳等等。我们先来看经典条件作用。巴甫洛夫是一位著名的生理学家，曾经因为对于动物消化腺的创造性的研究而获得了1904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巴甫洛夫对于动物消化腺的研究主要是以狗为研究对象，他跟助手在对狗的研究当中发现，当助手给狗食物的时候，狗吃到食物会分泌很多的唾液。此后呢，又发现狗只要看到食物就开始分泌唾液。再后来，只要听到助手的脚步声，狗似乎就知道马上就可以吃到食物了，唾液的分泌也开始增加。巴甫洛夫系统研究了这种现象，提出了条件反射的概念，后人呢就称之为经典条件作用。经典条件反射的形成呢，巴甫洛夫认为它主要是有几个条件。首先，第一就是无条件反射，食物吃到嘴里引起了唾液分泌增加，这是自然的生理反应，不需要学习，这种反应就叫做无条件反射。引起这种反应的刺激是食物，称为无条件刺激。第二个条件是条件反射，研究助手的脚步声跟狗的唾液分泌增加本来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一种无关刺激，或称中性刺激。当脚步声跟食物同时多次重复以后，狗听到脚步声，唾液分泌就开始增加，这时中性刺激由于跟无条件刺激结合而变成了条件刺激，由此引起的唾液分泌它就属于条件反射。巴甫洛夫在实验当中使用的装置就是将狗固定在架子上，在它的脸颊上做个手术，使它的部分唾腺暴露出来，用来收集狗的唾液，用铃声作为无关或者叫做中性刺激，狗就形成了条件反射的机制。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看经典条件反射它的规律。第一个是习得，在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之间建立连接的过程叫做条件反射的习得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据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呈现的时间关系，条件作用可以分成同时性条件作用、延迟性条件作用和痕迹条件作用。在同时性条件作用当中，条件刺激和无条件刺激在时间上是完全同步出现的。在延迟性条件作用当中，条件刺激先出现一段时间，在它还未消失时，无条件刺激开始出现，然后呢，两种刺激同时消失。在痕迹条件作用当中，条件刺激先出现，消失一段时间后，无条件刺激才开始出现。在这三种不同的时间关系当中，延迟性条件最易形成条件反射，其次呢是同时性条件作用，最后是延迟时间增长的延迟条件和痕迹条件作用。如果条件刺激在无条件刺激之后才出现，即使有条件反射形成，它的效果也是微弱的。第二个规律是消退，条件反射形成以后，如果得不到强化，条件反应就会逐渐削弱，直至消失。比如说狗，它对于铃声形成了唾液分泌的条件反射以后，得到了食物，条件反射就会进一步的巩固。如果只给铃声不给食物，已经形成的条件反射逐渐的就会消退了。第三是泛化和分化。泛化是说的在条件反射形成后的初期，另外一些类似的刺激它也会引起条件反射。比如说狗形成了对于三声铃声的条件反射后，也会对一声或者两声铃声做出相同的反应。 新刺激越接近原来的条件刺激，泛化现象就越容易发生。和泛化作用互补的是分化过程，他说的是对于事物的差异的反应。比如说狗，它可以学会只对三声铃声做出唾液分泌的条件反射，而对一声或者两声铃声没有唾液分泌的反应。实现分化的手段可以是选择性的强化或者是消退。第四个规律是二级条件作用，在已经形成的条件反射的基础上，如果将条件刺激用作无条件刺激，让它与另一个中性刺激伴随着出现，就能建立一种新的条件反射，称为二级条件作用。比如说，当铃声和唾液分泌的连接建立起来以后，将灯光和铃声反复伴随出现，经过学习，灯光就也会引起狗的唾液分泌。在二级条件作用当中，有机体在建立条件反射的不再需要借助于具有生物学力量的无条件刺激物，有机体它可以在已有的条件反射基础上建立新的更复杂的条件反射。研究二级条件作用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的许多复杂行为。第二个理论是操作性条件作用，经典条件作用它能够解释有机体的某一些学习行为，比如说有机体如何学会对刺激做出特定的反应，以求得到与环境的平衡。在经典条件作用当中，有机体的行为它都是由刺激引发的不由自主的反应，这些刺激来自环境，有机体它不能预测也不能控制它。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经常看到另一种现象，也就是有机体它为了获得某种结果而主动地做出某种行为。比如说婴儿第一次叫妈妈，它得到了母亲的爱抚，这种行为的结果就是婴儿以后不断地叫妈妈，这种行为就是由有机体主动发出的，而不是由刺激被动引起的。很明显，用经典性的条件作用很难解释这种行为。那么桑代克他就做出了尝试错误学习理论来解释这种行为了。桑代克呢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获得了博士学位以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用猫研究动物的随意学习行为。桑代克设计了有名的尼龙实验，将饥饿的猫呢放入尼龙当中，笼外放着食物，猫进入了尼龙，本能地做出了许多反应。猫偶然触动了尼龙开关，把尼龙打开，得到了食物。如果将猫再次放入尼龙，猫呢就在笼中的盲目行动就会逐渐减少。最后，猫一放入尼龙，就立即触动开关获取食物。通过对动物学习行为的研究，桑代克呢就提出了尝试错误的学习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学习的实质是通过尝试在一定的情境跟特定的反应之间建立某种连接。在尝试当中，个体呢就会犯很多的错误，通过环境给予的反馈，个体放弃错误的尝试而保留正确的尝试，从而建立起正确的连接，这就是学习。桑代克认为，在尝试错误的学习当中，行为的后果是影响学习最关键的因素。如果行为得到了强化，就证明尝试是正确的，行为就能保留下来，否则就会作为错误尝试而被放弃。总之，正强化会促进行为，而负强化或惩罚会削弱行为。桑代克称之为效果律。桑代克认为，效果律是学习的基本定律。另外一种呢，是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作用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他改进了桑代克的尼龙，设计了斯金纳箱，并用它来研究各种动物的行为。实验当中，动物从初始的混乱动作当中无意地碰到了杠杆，得到了食物，进而呢就学会了按压杠杆与得到食物之间的连接。通过更为复杂的设计，动物还可以学会分化行为。比如说，当灯亮的时候，按压杠杆可以得到食物，而当灭的时候，按压杠杆它得不到食物，因此动物就学会了只在灯亮时按压杠杆。通过研究，斯金纳认为存在两种类型的学习，一类呢就是由刺激情境引发的反应，斯金纳称之为应答性反应，这个呢是跟经典性的条件作用是类似的。另一类呢就是操作性的反应，它不是由于刺激情境引发的， 而是有机体的自发行为。在日常生活当中，人的绝大多数行为都是操作性的行为，影响行为巩固或再次出现的关键因素是行为后所得到的结果，也就是强化了。斯金纳区别了两种类型的强化，正强化和负强化。在环境当中，某种刺激增加而行为反应出现的概率也增加的时候，这种刺激就是正强化物，这种现象就是正强化。比如说饥饿的白鼠按压杠杆得到了食物，食物就是正强化物。当环境当中某种刺激减少而行为反应出现的概率增加，这种刺激就属于负强化物，这种现象就是负强化。负强化物通常是一种厌恶刺激，是有机体力图回避的。比如说白鼠它处于轻微的电击当中，一旦按压杠杆，电击解除，停止电击就是负强化物。它同样呢能增加动物的压杆反应。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正强化还是负强化，它的结果都是增加行为再次出现的概率，促进行为的发生。斯金纳认为，在行为实验当中，强化方式是最容易控制的、最有效的变量。在精确控制的实验情境当中，实验者可以精确地决定使用什么类型的强化，怎么给强化以及何时给强化。强化的类型多种多样，包括了连续强化、间隔强化、固定比例强化和变化比例强化、固定时间强化和变化时间强化等等。其中呢，连续强化说的是每次行为之后都给予强化，间隔强化呢，就说的是间隔一定的时间或者比例才给予强化，固定比例强化说的是间隔一定的次数给予强化，而变化比例强化说的是每两次强化之间间隔的反应次数是变化不定的，固定时间强化说的是间隔一定的时间给予强化，而变化时间强化说的是强化之间间隔的时间是变化的。强化既能够影响行为的习得速度跟反应速度，也能够影响行为的消退速度，这就是学习的连接理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学习的认知理论。学习的连接理论呢，强调的是学习是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形成连接，也就是刺激所带来的行为变化。但是认知心理学家们认为，在研究人类的复杂行为时，除了要关心个体可观察到的行为反应以外，还要关心刺激反应的中间过程，也就是刺激它是怎么样引起反应和学习行为的内在机制它到底是什么。许多心理学家主张学习的认知理论，我们主要介绍科勒的格式塔理论和托尔曼的认知地图理论。我们先来看格式塔的学习理论，动物学习。科勒在1913年到1917年，应普鲁士科学院的邀请，到非洲沿海的西班牙属地特纳利亚岛研究猩猩的行为，并于1925年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猩猩的智慧》。格式塔理论强调知觉的整体性，知觉不是个别感觉简单叠加的结果。同样，该理论认为学习也是一种完形的过程，它是通过学习者对情境的重新组织来实现的。科勒深入研究了猩猩解决问题的行为，其中取香蕉的实验是最有名的。猩猩呢，它可以看到房顶上悬挂着一串香蕉，但是它够不到。房内的地上呢，就有几个箱子。科勒的研究就发现，面对这样的情境，猩猩一开始试图跳起来抓取香蕉，但是没有达到目的。之后它不再跳了，而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仿佛在观察房间里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猩猩突然走到了箱子前面，站着不动。过一会儿，它把箱子挪到了香蕉下面，跳到了箱子上面，取到了香蕉。如果一个箱子不够高，猩猩呢还能把两个或更多的箱子叠起来，以此来拿到香蕉。科勒还设计了许多类似的情境，让猩猩解决问题。通过这些研究，科勒就发现，猩猩它不是通过尝试错误的方法来学习如何拿到香蕉的，而是突然学会如何解决问题的。科勒认为，用知觉重组可以解释这种学习。猩猩突然发现了箱子和香蕉之间的关系，它在认知结构当中将已有的知识经验进行了重新的组合，因而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科勒把这种学习叫做顿悟学习。在人类的学习当中也常见到顿悟现象，顿悟经常突然到来，就像在思维的黑暗当中投射下一道灵感的光芒，令人在苦苦的思索后突然得到了答案。灵感的闪现令人感到欣喜，有些人喜欢拼音数字和猜谜的游戏，就是因为他们能从这种游戏当中体验到顿悟的喜悦。为什么会出现顿悟，目前还不完全清楚，但有些看法已经达成了共识。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顿悟它依赖于情境，当答案的基本部分和当前情境的关系交易觉察时，才容易出现顿悟。比如说在猩猩实验当中，如果箱子离香蕉很近，猩猩就容易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二种原因，顿悟产生以后它可以重复出现。第三个，在一定的情境当中产生的顿悟它可以迁移到新的场合。在顿悟学习当中，个体学到的东西它不是刺激和反应间的一个特定的联系，而是手段和目的间的一种认知关系。当动物学会了用一种手段达到目的以后，它们也可以用另一种手段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比如说猩猩一旦学会站在箱子上取得香蕉，它们也可以把竹竿接起来去取得香蕉。这就是第一种格式塔的学习理论。第二种是托尔曼的认知学习理论。托尔曼倡导的行为主义，它自称为是一种特殊的行为主义。他跟早期的行为主义者一样，也注重研究行为，但他反对刺激反应的理论框架，而强调刺激反应的中介变量。因此我们将托尔曼的行为主义称为认知行为主义。托尔曼认为一个完整的行为它应该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由外部环境或内部生理状态激发，第二个是经过某些中介变量，第三个由此表现出的行为和反应。他还指出，要分析一个完整的行为，就必须考虑个体的认知，认知就是行为的中介变量，只有研究中介变量才能了解个体行为发生的机制。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位置学习。托尔曼的学生麦克法兰报告了白鼠位置学习的实验，他训练白鼠在迷津里游泳，这种迷津和心理学家用于训练白鼠的迷津大致相同，只是在迷津的道路当中灌了水，白鼠必须在水中游泳才能到达目的箱。问题是白鼠在这种迷津当中究竟学到了什么，是一系列刺激反应连接，还是某种认知内容？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麦克法兰就将迷津当中的水抽干，发现那些已经学会游泳游到目的箱的白鼠，这时它都能顺利地跑到目的箱，说明它们将游泳的时候学会的内容成功地迁移到了奔跑当中。托尔曼认为白鼠学到的不是一系列的动作，而是迷津本身的空间布局，也就是说白鼠习得了迷津的地图，因此它能够在有水和无水的迷津当中成功地到达目的箱。托尔曼用认知地图来描述动物在迷津实验当中所学到的东西，也就是关于迷津的位置信息，比如说哪条路是死路，哪条路通向食物，哪条路最近，而哪条路绕弯。一旦白鼠将这些信息同化到自己的某种认知地图当中，它就会明白目标在哪里以及应该如何走，而不是依靠某些固定的运动系统来达到目的。托尔曼认为认知地图是关于某一局部环境的综合表现，它不仅包括事物的简单顺序，而且包括方向、距离甚至时间关系等等。而位置学习就是根据对于情境的认知，在当前情境与达到目的的手段途径之间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我们不妨设身处地想一下，你每天是怎么样从自己的寝室走到教室去的，在你的头脑当中是否有一幅校园的认知地图？如果你是一位老生，头脑当中建立了校园的认知地图，你自然就知道要从寝室走到教室必须先经过邮局，向东拐弯走大约300米之后经过书店，再向北走50米就到了。你还知道这段路大约需要5分钟。在你的认知地图当中，寝室、邮局、书店等等位置标志和方向
距离、时间就组成了一个系统，它帮助你在校园当中正确的定位。但是这个系统它又是可变的，如果有一天邮局改变了位置，你也不会因此而迷路，这就是位置学习。第二个呢，就是潜伏学习。托尔曼认为强化它不是学习所必须的。在一个经典的实验当中，他将白鼠分成了三组，训练他们走一个复杂的迷津。第一组老鼠在正常条件下训练，跑到目的箱之后总能得到食物。第二组白鼠始终没有得到食物。第三组白鼠在开始十天当中没有得到食物，但是在第十一天的时候才得到食物。实验结果我们发现，第一组的错误逐渐减少，第二组的成绩有变化，但是没有显著提高。第三组的成绩在没有食物强化的前十天里面跟第二组是一样的差，但是一旦有了食物，成绩就骤然的上升，错误的次数就跟第一组是一样的，甚至更少。托尔曼认为三组白鼠的学习情境是一样的，差别仅仅是有没有食物强化。第二组老鼠它没有受到强化，但也在学习，只不过学习效果没有表现出来，托尔曼就称这种学习是潜伏学习。第三组老鼠在没有食物的前十天当中也存在潜伏学习，它们和第一组老鼠一样获得了关于迷津的认知地图，只是由于没有食物，学习效果也就没有表现出来。当第三组老鼠在第十一天得到食物强化以后，学习效果立刻就表现出来了。托尔曼认为学习不仅需要知识，而且要有目标，如果没有目标，学习就可能表现不出来，它的结果也不一定体现在外显的行为当中。这就是第二个理论，托尔曼的认知学习理论。第三个是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建构主义是一种新的学习理论，对什么是学习和学习者提出了新的看法。建构主义认为事物的感觉刺激本身并没有意义，意义不是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而是由我们建构起来的。意义不仅取决于事物本身，也取决于我们已有的知识经验。不同的人由于已有的经验不同，对同一种事物他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行为主义不同，建构主义更重视新旧经验当中反复双向的交互作用。建构主义有不同的观点，比如说激进的建构主义和信息加工的建构主义，他们的共同特点都说的是知识它不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彰，它只是一种解释，一种假设。知识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它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地得到改造。第二个共同点就是学习过程它不是由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的一个过程，而是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建构就是学习者通过新旧知识经验间的反复双向的相互作用来形成和调整自己的经验结构。在建构过程当中，一方面学习者对当前信息的理解需要以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另一方面在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的时候，又不只是简单的提取和套用，个体同时需要依据新的经验对它做出某种调整和改造。第三个共同点就是建构主义者强调学习者在日常生活和以往的学习当中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可能没有接触过某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经验，但是问题一旦出现，他们也会基于以往的经验和自己的认知能力形成对于问题的某种解释。教学应该把儿童现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引导儿童从原有的知识经验当中生长出新的知识经验。教学不是知识的传递，而是知识的相互作用和转换。以上就是第二节学习的理论。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个章节，离研究生又近了一步哦。